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成长系列，我是姚谦。我们今天继续进到初期教会的成长第四讲了。上回我们都分别从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早期教会他们是同心的合一的祷告，这个是教会成长的重要基础。而且我们第二讲也提到教会要冲破内忧外患的影响，不怕艰难豁出去，这个是早期教会留下来给我们今天教会去思想的。上回我们说教会遇见患难，包括西底反的殉道，但是因着这个缘故，教会反而分散他出去，在各处来传道。我们看见有腓力、有彼得，他们都冲出犹大的本地往外邦去。那么第四次呢，我们来谈到早期教会的成长的第四部曲，就是有名的拆船起源。我们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13章开始，一直到28章，经文很多，所以我们都是选读而已。我们先来看这个拆船的计划呢，是从禁食祷告开始的。请先来念《使徒行传》1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有圣经的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13章一到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五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说早期教会可以进行差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刚刚念头三节的经文就包括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他们教会中，这个安提阿教会中呢，有强劲的教师队伍，有巴拿巴、有西面、路求、马念、扫罗。这些人的名字在早期安提阿教会里面呢，都是教师身份，而且他们也是不是自己来做工的，有圣灵的分派，加上他们是侍奉主禁食祷告。这个呢，跟我们今天谈差传可能有一些不同啊。很多教会谈差传都是可能自己来立定计划，但是差传开始的时候呢，早期教会是圣灵的分派，而且他们也要强劲的教导，他们做教师的教会领袖很多，而且也把他们最重要的扫罗，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呢分派出去。这个呢也应当让今天我们的教会谈差传的时候呢也要效法的，也要依据的，就是不凭我们自己的心意，他们有圣灵的分派，有领袖的顺从，而且他们也是同心合一的寻求主。这个在21世纪的教会可能我们也要回到这个根本。曾经有新加坡一个有名的牧长在华人教会里面做差传的， 他就是说，其实拆船要成功，是教会领袖主动的寻求主的心意，来找那些有恩赐的信徒，而不是他们自己愿意来对领袖说，是领袖来主动找他们，而且也按神的旨意来分派他们出去。我觉得这个在今天我们谈拆船的时候呢，是不是要值得我们深思呢？那么往后呢，使徒行传发展呢，从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呢，我们就看见几次的有名的对外宣教的旅程。第一次当然从13章14章来记载呢，就是两位使徒巴拿巴跟扫罗呢，在犹太希利人的会堂呢来讲道，他们往以哥念的地方去，也碰到一些外邦神庙丢失神庙的人来向他们献祭。这个呢当然有时间我们可以特别念14章一节，说两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哪里讲的叫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呢信的很多。那么他们拆船的脚中也是蛮有趣味的，他们碰见外邦的城外的丢失庙的祭司呢，牵着牛啊，这个13章13节记载，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当然我们晓得巴拿巴跟保罗都是信仰纯正的，他们就说14章15节，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心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我们看见第一次宣教旅程，保罗巴拿巴就劝勉对方要离弃虚妄，归向创造天地海万物的永生神。当然我们也了解出去教会做差传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一踏进外邦呢，就碰到外邦的信徒很多的生活方式跟犹太人不一样，所以也是有名的使徒行传15章那里就记载第一次教会的大公会议。你可以这样说呢，使徒们要聚集来解决因着他们在外邦传道，哇，外邦人他们不一定守犹太人的割礼等的规矩，但是犹太人呢就可能不是这样的来看事情，所以呢15章第一节他们就碰上难处有纷争了。使徒行传15章一节记载，有几个人呢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那么保罗跟巴拿巴呢就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亏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所以就是有名的初期教会这个大公会议。那么他们怎么解决事情呢？因为外邦人他们不守割礼，不按摩西的规条，但是犹太人看这个是非常重要嘛，所以呢15章28节就记载，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15章29节就说，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看见呢，拆船的工作呢不简单，如果产生纷争我们也不处理，只是在哪里争辩，不能够得救就没于事无补啊。但是早期教会他们都很同心合一，是圣灵和使徒们定义来把这几件重要的境界来带到外邦的信徒中间。所以15章30节就奉派保罗巴拿巴等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特别他们也派犹大和希拉15章27节来同去，要他们亲口诉说这些事情。 那这个呢，对今天做拆船的人来说呢，教会的同心合一也反映在对事情的不同的看法有一个完整的解决方式。我们今天的世界面对很多新的挑战，可能层出不穷啊，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到早期教会，特别十五章大公会议他们的安排。那么往后呢，当然也很精彩的，他进十六章以前呢，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呢，为着一个青年人马可呢，就产生纷争，因为他们首次往宣教旅程的时候呢，曾经带这个马可，约翰马可同去的，但是呢，不晓得什么原因，马可就好像没有从一而终呢，来跟从他们，所以呢，十五章三十八节就记载，保罗因着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呢，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呢，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斯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们交于主的恩中，他们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宗教会。这个插曲呢，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看见人心的软弱。保罗跟巴拿巴都是非常属灵成熟的领袖，居然也为着一个青年人马可呢，在庞菲利亚曾经离开他们就产生纷争。但是我们也看见结果都有意思，就是产生了两队的宣教队伍，保罗跟这个希拉出去，巴拿巴就继续选教马可出去。当然往后呢，那个记载就是以记载保罗为主，就没有巴拿巴那条宣教的线。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智慧，不恩人的软弱，巴拿巴跟保罗的争辩呢，就难阻他的工作。而且保罗那条线有希拉有提摩太基属他的宣教形成，而这个也给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见，就是对明日之星啊，我们教会里面的青年的信徒，他们参与差权呢，有时候要接纳有的限制，有的不一定是很成熟的事情，但是长远来说呢，神的工作都不应当因着青年人他们没有到位，暂时不成熟，我们就不做工，或者说成为拦阻。这个也是我们念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这个非常重要的认知的。
扎根神的话语，栽培灵命成长，帮助你活出信仰。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真道分解。
那么当然进到十六章就是有名的这个异象，马其顿的异象呢，保罗继续带领提摩太等等来做工。保罗来到特比，十六章一节使徒行传，又到路士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里尼人，路士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又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里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过程，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哇，这个重要了，使徒行传十六章五节，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我们看见呢，保罗继续宣教旅程进军欧洲，对我们今天来说，他所经历的过程呢，都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本来保罗想往亚细亚讲道，但是呢，十六章就说，哎，圣灵禁止他们往亚细亚的方向走哦。所以夜间呢，就出现所谓马其顿的异象。保罗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呢，来换他来 过来帮助他们。所以呢，使徒行传十六章开始呢，就看见福音呢进到当时欧洲罗马一个重要的住房城，就是腓立比。我们有腓立比书，有帖撒罗尼迦书信等等呢，就是福音呢第二次宣教旅程呢，保罗呢就进到这些当时那个欧洲的世界呢是有名的城市。我们也可以看见福音的工作呢，差传的工作呢，从保罗身上呢就看见他选立当时主要的城市。所以腓立比这个罗马的住房城呢，就是当时交通的主要通道。那么我们看见他也把提摩太蒙众弟兄称赞的一块儿带去。一方面当然我们不晓得马可跟从巴拿巴结果如何啦，但是如果我们念提摩太后书，保罗晚年的时候说那个马可对他福音的工作有益处，我们就了解如果是同一个马可，一般的解经家都相信是的，保罗终归都肯定马可的这个贡献。那么保罗这方面他带着提摩太也是经过很多重要的宣教的城市。在腓立比有一个富有的富人呢，吕底亚归信主，卖几十布的女子，她也是腓立比教会的初期的信徒之一。我们也看见保罗在腓立比因着福音的缘故进到监牢中，结果这个监牢里面的狱卒呢一家也临死受洗啊，所以我们看见福音的工作差传的事工呢都是神的带领，圣灵的感动。而且我们刚刚念十六章五节就看见他们的工作有果效，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我们也看见他们的工作不是人的作为，是圣灵的感动，是圣灵的禁止，是圣灵的允许啊。他们十六章七节说他们到了美西亚的边界，本来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但是记载耶稣的灵却不许哦，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呢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啊，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灵明确的工作，与他们同工同行啊，这个对差传的发展都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不单是谈人的计划，我们多好几世的计划有时候都没大作用，如果不是圣灵的同工，如果不按照圣灵的脚踪，如果不顺从圣灵的带领。其实保罗巴拿巴出外传道蒙安提阿教会差出去的时候呢，是圣灵的分派嘛。到十六章我们看见在施工前行的时候呢，也有圣灵的禁止嘛，也有圣灵的带动嘛。所以这方面呢，有人说使徒行传称为圣灵行传呢也不为过的，真的是圣灵在其中来作工。好了，我们看见保罗既属有他第三次，甚至有人说是第四次到罗马的宣教旅程啊，这个部分呢，当然圣经记载呢，从十六章往后呢，一直到二十章、二十一章呢，都是几个有名的重要的城市。我们来看看保罗、希拉这个宣教队伍呢，福音按着神的旨意，一直透过保罗到罗马的这个经历了。那么保罗、希拉这个队伍呢，在十七章就进到这个比利亚的地方，这个城市。那么比利亚呢，特别的记载就是，这里的人呢比较敬虔，读经很有心，所以这个也成为今天的教会呢一个读经的榜样哦。啊，十七章十一节呢，就记载这地方的人呢，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 哇，要晓得这个真道是与不是哦。我们常常为主做工呢，看到今天的教会对查经的聚会呢，那个反应都不是很热心。盼望我们如果要谈差权的教会呢，要勉励信徒像比利亚的这个教会的人呢，他们愿意天天考察圣经。那么另外一个城市在雅典呢，这个是17章，同样是下半的记载。在雅典呢，满城的偶像，哇，保罗就说就是为了这个呢，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焦急我啊。17章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门徒来见他的时候呢，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焦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人呢，每天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那么这个雅典有名，就是有所谓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哲学家与他争论，他们都不是相信保罗所传讲耶稣复活的道理。当然福音也进到亚略巴谷中啦，在雅典是有名的辩论的地点，保罗就按着神的旨意，有胆量跟这些哲学家、哲学分子呢来进行辩论。虽然信他的不多，甚至他们嘲讽他，但是我们看见福音就是这样的进到当时有名的雅典中。那么还有哥林多跟以弗所啊，在18章福音透过保罗进到哥林多，19章进到以弗所，保罗也在哥林多哪里呢遇见一对夫妇，亚基拉跟白基拉啊，亚基拉跟巴基拉夫妇，他们跟他同业，也成为保罗宣教的得力的助手。所以我们看见宣教很兴奋，因为神在不同的时间安排不同的人跟使徒保罗同工。在以弗所他们也经过患难啊，是异教旅程的大本型，这个都是我们念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都念出来的。但是我们就是看见福音因着这个他的圣灵的带动，就进到当时不管是金钱人士的比利亚的地方，或者说哲学分子的雅典，甚至混职不金钱的哥林多，还有异教旅程大本型的以弗所，保罗都在这些宣教旅程中呢，蒙主使用，一一的经过。我们还要提到19章哪里呢？18章末啊，其实19章初呢，有一个亚波罗啊，这个也是近前的人。18章24节记载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虽然如此，但是这个亚波罗也很谦卑，他接受这个百基拉、亚居拉夫妇的教导，把福音讲得更清楚。往后呢，当然我们看见那个使徒行传的篇幅呢，就是记载保罗上诉到罗马去，福音终于呢到达罗马。这个记载呢，当然我们没有时间来进去了，但是使徒行传的结尾呢，我们看见保罗遇见在罗马的弟兄，28章14节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保罗说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28章15节说在哪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山管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因为保罗相信神的带领，终归他平安来到罗马。虽然我们这么快速从13章到28章使徒行传这个部分来谈到这个初期教会的差传起源，但是我们都明白差传的工作在初期教会里面，特别使徒行传从13章到28章 用了这么大半的篇幅来记载，就是让我们相信神的真道，按照他的旨意来进到他当时的世界的地址，就是罗马。我们感谢主，差遣几员表示早期教会的成长都是蛮有动力的，蛮有祷告的，蛮有勇敢的，蛮有这个清晰的，因为他们为着福音的争辩，人的归信，教会也同心合一的来分辨。我们看见带领栽培门徒，不管是马可、马尔说、提摩太，都是我们今天福利青年的一代来跟从神的一个依归。我们看见福音按着圣灵的感动引导进到大城市去，我们看见不同层次的人他们也归信。哇，早期教会他们的成长都是丰丰富富的，盼望你跟我都同样喜爱多念使徒行传，继续的念，继续的看神的旨意，也帮助今天我们的教会在差传工作上我们多祷告。我们做教牧领袖的好像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队伍一样，都蛮有顺从圣灵的带领，让我们都从初期教会他们走过的路成为我们今天的教会你跟我的帮助。我是姚谦，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初期教会成长，我们四次的讲论就暂时谈到这里了，下回我们会谈到路德记，请大家先参考这卷的书信啊，我们从中看这个女性的轨迹，她们如何有成长的经历。与你共勉，姚谦在这里跟你说再会了。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免得我得罪你。